从天国的立场来看，究竟七个比喻讲的是什么东西？说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传统的讲法，什么七个时代，那七个时代祷告。那么当时间门徒在那学什么？学七个时代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时代是什么时代，是吧？那么一定说当时间基督教他们明白天国是个什么东西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五章的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二节。莫想我来是要背答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背答那些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先知都要背去，律法一点一话也不能背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无论何人背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以教训这样做，他在天国里头成为最小的。但无论何人遵循这诫命教训人遵循，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大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的意要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照不能进天国。第一个要问有几个问题。律法是指的什么？律法是律法，意思三条。先知呢？先知就是有律法而产生的信息。律法是指的律法，意思三条。先知是指的有律法而产生的训诲 testimony。我不是废掉了，那是重选，意思说他来是履行的，他不是来把它拿掉的。重选是履行的意思，他是生活的，他是遵守的，遵行的。为什么样的律法不会废掉？我来是那这就是来到讲 dispensation 的什么？请问基督来是废掉旧约呢，还是他要实行旧约？为了实行旧约，成全是实行的意思。因为现在来一个大问题，在基督以前时代是什么时代？律法时代。我们现在呢？恩典时代。恩典时代呢是怎么会有恩典呢？乃是成全律法才产生恩典的。基督若不成全律法，我们没有恩典。他不替我们死。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是按照过犯，人都要献祭。他又不替我们献上祭，他也不成全我们。今天有没有恩典？没有恩典。那么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：旧约的里边的原则和今天的恩典时的原则是不是一样的？一样的，没有分别。虽然我们说恩典时代，那么恩典时代有没有律法？有律法，不过我们是凭恩典接受律法。旧约时代是凭律法接受恩典，大家知道懂得我这话的分别吧？现在是凭恩典接受律法。我们要不要学安息日？我们在恩典的时候，落地的时候，好像是这个。我要讲一个故事。那个查尔斯·蒂佛，你们晓得从台北来的，晓得他是个传教士。那么讲他说他自己讲，他在谈恋爱期间呢，有一天去看他的就是现在后来他的妻子。他说 Charles, I'm in trouble. What trouble? 他说 My paper. What paper? I cannot write for you. But honey, 就 honey 了，就是说 Can I help you? 他说我的 paper 是因为得打字机，没打字机。他说那你应该找借个，他说借不到人也不要用。他说你得打字机，他在家里。他说我这个打 40 miles。他就骑着脚踏车去，赶过去又赶过回来，来回多少？80个 miles。他有没有拿钱？没有。有没有有什么条件？没有。是出于什么？哎，对。我们今天遵守旧约，安息日不做事，不什么，是因为爱。大家懂得这个旧约和新约中间，对于我们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孝敬父母是出于爱，不是出于律法。我们这个不杀人是出于爱，不杀人。所以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懂得是出于恩典，从恩典里一样要遵守律法。你不能说有恩典我就乱来，不可以，一样有律法。这是我们说出于，所以恩典时代以照样有律法，有律法的经义是永远不改变的。这是一件事情，所以无论何人废掉 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有教学人这样做他的天国是最小。什么叫做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？大家有没有摸到那个最小什么意思？难道有的诫命是大，有的诫命小？圣经说在一个人犯了一条诫命就犯了什么？犯了众条。那么这样的诫命还有大还有小，有没有大小？没有。那为什么说大小？而且他在天国里是最小，你会叫最小的，那么天国里面就是最小。那什么意思？他这什么意思？但无论何人遵守这诫命，有教训遵行的，他在天国里成为大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他什么叫做废掉？其中一个最简单的，不是最小，最简单的、最容易的，你不去遵守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废掉。他在天国里，他没有地位的，他没有活出天国出来，他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下面有一句话很要紧，他不但是自己不做，有教训人怎么样？不做，他是天国最小的。你自己不去实行，倒还罢了，结果你要告诉别人，你去劝别人，这个是很大的罪。所以你是天国的小的。下边呢，你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怎么样？下边一句话，请注意，请注意，又教训人遵行啊。不但我去行，还教导别人遵行，这就是大使命了呢。你把我说教导你们读什么，就教给别人，然后就与你们同在，同在就是神的国。所以你看见马太福音整个的福音，它是一线讲一线穿起来的，它一点矛盾都没有，它真理都是讲通的。所以他在天国是最大的意思上，他做更重要的事，而鲜明的更多，把天国活出来就活得更多，把神的丰富活出来更多，这是最大。那么下面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越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那么法利赛的义是什么义？是自己什么？自己守律法，有口无心，他自己守，结果收不到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他行出很多来啊！他在人面前祷告，衣服上要挂上一岁这个圣经节。那我们这些门徒呢，要怎么样？不但要行，并且什么，心中要有。这样的话呢，你们是活在什么地方？活在国度里面。要是没有呢，你不是活在国度里面。这个不是进不进的问题，是活不活的问题。法利赛人活在国度之外，你们这样都能活在国度之内，这个进是这个意思，活在国度里面的意思。所以这是一个人要讨神喜悦啊，要里边要有，外边要有。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好，那么现在讲这个，讲到下边了，讲话的问题了，就是第几天了？讲到门徒的义了，门徒在什么地方要有义？他说：“不过杀人，犯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”这是我告诉他，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不是向弟兄动怒啊。这个我最喜欢用曾明芳牧师所用的名词。他当初开始海外的时候，很多人在外面批评他，他说后期可要战胜我，他们要对付你，好像战胜你，像这个浸把你浸在水里边，把你一直淹死你。这就是当初 Anabaptist 在这个更正教期间，有一些人主张要重受浸，以前是天主教的禁地，杀水的不够的，一定要现在离开天主要重修禁。这把重修禁的叫 Anabaptist， 名字 again， 哎，那是 A 姐，是挨受禁的。所以那些灵修们都是被那些人抓，教会人当时间抓的，教会人都是包括路德的那些人、加尔文的那些人，把他们就说啊，你要禁不好，葬谁那劲，把他拉在水里边，把他们好几个都是这样把他们处死的进去，淹死他们在水里边。就是许多人对付人是葬谁、嗯，这个不是国主。啊，他说很多人想把他淹死了，就这样子淹死他，因为这个海外不讲学位嘛，光读圣经嘛，咱们那个大家都有什么，所以一定是我们要去解放他们去，求神怜悯我，怜悯我们的，怜悯我们的传道人，怜到我们落在法利赛人的光景之下。我们以为我们行义，我们有了过二板了，我们甚至有人说，因为杀人是为着谁？为着神而杀。就现在这个什么呢？回教徒的诡辩法，我杀人是为神而杀，所以我杀得对，这是诡辩法。反骂弟兄是拉家的，什么意思？你坏东西，
笨蛋
啊！你笨蛋，就是坏，一个是笨蛋，一个坏东西。难免是吧，难免地狱的火，那是什么叫做地狱的火？骂弟兄吧，骂弟兄这样之后，难免什么叫做地狱的火？真正下地狱，是不是下地狱？这是个地狱，这个叫给谢娜。给谢娜在哪里呢？你去的话，要是跟我到耶路撒冷，我告诉你给谢娜在哪里。
新
论之谷里边，当初是那些偶像把它烧掉的地方，烧垃圾的地方，就是献祭之后有些灰渣子丢在那里，难免地狱的火，那个用火在那烧的，也你要好好神对付的呀，神要对付你的呀，他是这个意思。就是神要对付你，把你当作渣滓。你说的那些话的东西，你是个渣滓，是 garbage。真正给天哪的意思是 garbage， 烧 garbage 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讲一个人，就是讲他的乱讲话，哎， garbage， 乱的是 garbage， 就是垃圾箱的东西，废话，废东西，是这个意思。
那
公
会
的
审判
呢？哪
呢？公会的审判。
哦，过了，对，难免工会的审判，这些东西要带。当时的工会就是那个什么，70个代表在里边，保罗也中间在里边，就是那这个英文字，我也讲这个英文字，不是心灵稿，三黑种。啊，那么工会下边呢是地狱的话，就是焚烧的意思，是个 garbage， 当时烧这个垃圾的地方。因为地狱这个字啊，在四福音都是用 Gehenna 就是他们倒垃圾烧垃圾的地方，从圣殿里边献往地下污秽的东西在那烧的。你是个污秽的渣滓，讲这样话的是个污秽的渣滓，需要受对付的。工会的对付，人家拿到你到Gehenna三地方去受审判，而且呢，你乱讲话，这样的事情对不对？不对。那么你做了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？比方说，别人骂了你，你说好啊，你骂了好极了，你将来难免地狱的火，是不是？不是。他说这样的人，人家骂了你，骂了你之后，你还说什么？
给他们倒骂一句，
对了，还要倒过回去，还要向他活好，这就是打你左脸的脸，右脸的打，叫强迫你走一里路的，叫做第二。所以你在祭坛献礼的时候，献礼是献什么礼？献礼是献燔祭呢？献素祭？献礼，这叫献礼，素祭的。感恩的祭，纪念的祭，你要纪念神之前，先纪念的人，
纪念的人在这里该怎么办呢？要先去从弟兄和好，联合回来再先。下边25节到26节，就用这个事情来做一个比喻。那个对头在路上的，赶快跟他和好，连着怎么样？你不要送你去审判官了。这个审判官是表示说你在神的面前通不过的。所以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要弄得清清楚楚，门徒们活在神的面前，样样事情活得清清楚楚，不要拖泥带水，有一件事弄不清楚都不可以的。你欠了人的钱或者偷了人的钱要偿还的就应该偿还。我们这个中国人说顺水推舟，顺水牵羊，顺手牵羊，有点也用在圣经的树林的原则上，这个不对的。我们中国人说顺手牵羊，不什么，不是透，这是诡辩的，这是诡辩法。就好像说我在那一天呢，我拿了一个东西，那他谁叫他把这个东西摆在我面前的，是吧？
还有一个理由，就是说你怎么说是你的，没有你的名嘛，对吧？
对，这就是诡辩法，诡辩法没有道理。在亚当里边最有理由的啊，我你其实就进去了，不是我就要吃的，是你那个你替我安排的那一个啊，平常喊那个喊你的家到了，就是那个叶子，因为人都是这样的，人的天性是如此。所以当心哦，这个外每一个人是喊你喊你叫你不变，是老龙哥喊你喊你也不甜了，
变成恨你恨你，
对吧？恨你恨你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话讲的对，少年夫妻老来伴儿。
什么？
少年夫妻老来伴儿，伴儿和陪伴儿。
伴儿，伴儿嘛，
打
电话。啊 ，companionship， 老来伴儿，老来是做伴嘛，伴侣的，那真正做伴儿，是不是？大家都头发也白了，那个眼睛那里一块肉掉下来了，这里很多皱纹了，这个黄面皮了，那时候还讲什么？哎，那时候是伴了他，因为不是汉丽了，是伴了啊，真的汉丽，不在乎外边知道，也不在乎讲什么甜蜜的话，
不是
他那个
是糖
精。好，现在从27节到32节。
我的天！
天国不但管你外边，也管你的里边的。中国人的道德的观念是什么？万我因为手，是吧？百善孝为先，万我因为手。但是朱夫子怎么下注？朱夫子你晓得谁吧？居普普及聚集了啊，朱子啊，朱熹他怎么讲？万我因为手，论心怎么样？他是论事不论心，百善孝为先，论心不论事。你比方说，哎，我也孝顺我的爸爸，现在我不能去，那我想真是买一个汽车送给他就好了，买这十斤肉送给他就好了。他说论心不论事，你没这个力量吗？万我因为手，论事不论心，只能说你心里的他管不到。论你有没有这个事情，但是在登山宝训寺，在国度里边呢，论心也论事。你要孝顺父母，论心也论事。你不但这样想，你要这样去做。它是个维持的，realistic。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眼光是采取 I'm a realistic， 就是因为我读圣经读以后。读出来是这个东西不能分开的，是一个东西。 所以人心里的是啊，但是请注意啊，我晓得有人做过这个事情。好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看见妇女丢人了，这人心里已经有福了，因为他犯罪了，他认罪是跑去向这个女的去认罪，可以不可以？他说，哎，对不起，我心里犯了奸淫，请你好好说话。所以你不能去，这个罪只是在神的面前对付，你没有这个事情的话，不能去找这个女的去对付，也不能找那个男的去对。我在人对付对的，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
判判的对，判人民犯罪。
对你心里犯的像神人，你民犯的就像神人，也要像人人。但是不要在人面前。有很多人对付罪的话，这个对旧律的罪在人面前承认，我从某某人某某人如何如何，这个不得了。这个不可以，所以认罪在教会里，我们带领教会的也要教告诉他们，要有智慧，不可以要认罪应该怎么认法。所以那这意思说，又冤家的给他挖出来，就是你要不代价的意思。但是不要讲中古时期的那些这个什么那些monks 为了说他心中有了邪念呢，他们冬天就是一下子功夫啪就跳到了洞水里边去，冻得一塌糊涂，他就不会有邪念了。你懂不懂这意思？所以他们睡觉呢，睡得不睡得那么暖，不然的话就坐着睡觉，免得有邪念。所以他们跳到冰水里去
保暖
适应，有时他们就睡得不那么暖，坐着睡觉，或者说一有假期马上跳到冰水里去。
他们是读中国的文化的呢？
这是中古世纪的梦死，所以他们天天晚上睡觉之前呢，先要拿鞭子打自己的，打肉体。肉体是他们的基本的观念 ，matter is evil， body is matter， therefore body is evil。邪我是从物质来产生的，邪我 the sources of evil is from material matter。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观念。这个地方呢是叫我们要付代价，要对付。所以对付到一个地步，那么你情愿做什么事，但是不要像中古世纪。现在我们在主的面前随时随地的可以祷告，比方说我们的眼睛都是好像在灰空气中有灰尘掉在我们的眼中，掉这么严重之后，就盐水把它洗过去。无论人年轻的年纪大的，都要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一个日本的青年人问一个祖母，他说我们青年人常常有这些晕乱的思想，有这些比赛什么的，但是你年纪大了就好了，是不是？
不是，
你怎么知道？他就对他说，因为刚刚煮完饭，那里有一些火已经没有了，还有灰在那。他说你把手放进去，这是他说对了，你就知道，你不要说年纪大的人没有问题，他身体力量渐渐衰，他的什么思想那个背心的 design 还在那。
男人比较有这个问题，你认？
现在不是，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太解放了，也不是，也不一定，也不一定。这是个老年的祖母讲的话。人的天性都是一样，都是一样。啊，是。那么就说这个必须谁来管呢？你自己管，你自己不能管，神在你心中管，可你要付代价。现在讲到休妻了，因为这个原则讲到休妻，又有话说人越休妻就给他休书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的越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叫他说什么的淫妇了。因为什么缘故？因为你一休他，人家不晓得外面说，按照摩西的律法，什么样的人才会休他？
犯奸淫
的。那么你无缘无故把他休他之后就怎么样？结果他变成了这个反奸淫。那请注意，当时间呢，在犹太当中有两个学派，两派，一个是什么派？ 一个是什么？
犀利派。
一个黑利奥派是自由派，一个沙漠尔派啊。黑利奥怎么样拼
？HALEL。
沙漠尔呢
？HALMAR。
沙漠尔。沙漠尔同这个什么？这两个派。沙漠尔 HAMMELL， 一个是 HALEL。HALLEL 是 liberals， 他们说可以随时只要一错就可以离婚的。但是 Samuel 呢，就说只有他们犯了奸淫才可以离婚的。基督什么立场？基督是 liberal 呢，还是保守？
保守，
保守，对吧？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这个当初摩西说到离婚的时候。是什么？摩西什么？
不得已，
不得已才对。对了，不得已。这个读马可福音，读路加福音。对，所以我要大家，请大家把路加福音的登山宝训讲出来，要注意怎么读啊。好，张弟兄。
啊，李老师，不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要请教吗？
我
好像这个美国呢。我们不讲美国人，我们讲我们中国人，那这个离婚情形怎么样呢？
哎，像咱们现在
一样，台湾是到处一样，全世界都是一样。
欧洲是 60%，
美国也是这样。
美国听说已经
也是三分之一强，差不多一半了，还没到三分之二。一半的夫妇结婚的将来都会吃火的。
我们昨天晚上讨论一个问题，完全极端不同的看法。这个基督徒如果对象是因为淫乱，我们就离掉了，变成他是洁净的，他变成孤家寡人，他可不可以再娶？
那这样，现在教会的我讲教会啊，我讲啊，第一个，他越是。比方说男女，男的另外有一个女的了，而这个女的是 innocent party， 她又有小孩子，男的同那个女的走了，这个女的为着生活的缘故，为着怎么办？这不是她犯罪，是她犯罪。那么现在的教会又说她可以结婚，也为着生活，为着她将来的一生的道路。因为他已经同别人结婚了，已经犯罪了，他没有犯罪，他是 innocent， 他可以这样做。但有人说不可以，只要离婚就不可以。但是现在教会人多半注重这第一种的说法。第二个就是说，他们两个性情不相投而分开了，这个可以不可以？
不可以，
不可以，对了，不可以。你也是说两个都是基督徒，性情不相投，那么十字架的对付在哪里？破碎在哪里？是他们都没有好好在主面前好好对付。但是在美国呢，只要性情不相投呢，他们就可以分了，分道扬镳了。
对了
啊，
这个错发圣经好像没有根据吗？
是，但我要是讲现在的一般操练，啊，不啊。
他是说第一点
说那个女的可以再嫁，
这个道理是的，不是？
那现在是休妻啊，那么有没有休男呢？他现在丈夫犯罪。
我不是说男女的问题，我是说，这个人可以结婚，这个这样的根据曾经没有啊。
哦，没有，这是人这样讲的，因为他这样推理呀、啊。推理，就是不是讲圣经如此讲法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一个人，在信主没有信主之前离了婚了，后来信主了，他可不可以再结婚？因为根据圣经说，他在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监察，但是他现在信主了，以前离的婚，那么现在信主了，他再结婚可以不可以？
看情形。假如被离婚的对象还没有嫁，还没有娶呢，就不可以。假如是嫁了娶了，我看是完了，没办法。
那我现在知道是许多的 case。我原来在这里带领这个教会的时候，那个传道人呢， 他们美国教授，那是我从前同班同学，因为他的妻子性情不相合了，有一天我也不知道，有一天看见他们开欢送会，他们吃蛋糕做什么，哎，请那牧师祷告，我就看见，哎，我就问一个先生 What is the happy occasion? Don't tell me what I said, it is a sad one. 我说 What do you mean sad one? 他说我们送牧师的妻子走啊，我说你们牧师要走了 No 他们 separate 了，妻子要走了，他们要离婚了啊，我说这件事送这个妻子的还要请丈夫祷告，就是这件事是有一个人站得出这一套，还有开 party farewell， 这就是在那里送郭总这个离婚嘛，他们离婚了，他说啊，他们已经想 match 像这个。